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那我们在每一次的分享的当中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啊，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单两个人来讲，更是希望你也在当中来参与。
嗯，对的，除了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，发短信给我们，也可以亲手写信给我们。
嗯，
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地址呢？我先报一下我们的地址：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。我前几天在网络上面买东西，淘宝，
嗯，
写错地址了，本身是要寄到香港这边的，
结果
谁知道寄到上海那边了？
为什么呢？
我写错地址了，选错了，选了中国大陆，没有选好香港。
哎呀，你从中国运到中国，结果再从上海再寄过来，
很费时，很费时，花了一段时间才能够调整。所以，请记住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另外，电邮地址是梁有拼音.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，请注明恩典两字，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我觉得人生真是不能选错，不能做错事，
不能做错事。
如果你比如说你寄东西还好，顶多就是你写的地址是又寄回到你自己的家。
嗯，对。
那如果你的人生做错了选择的话，那就没有了。
你要承担自己后果呢？
嗯，
造成的后果。我发现呢，我们过去的人生20多年，我今年29岁，也做过很多不好的决定，但唯一一件，我认为是完完全全没有错的，
嗯，
就是我选对了我应该要跟随的那个上主，
嗯，
绝对没有错。更感恩的是，连我的妈妈也在前几年已经接触了信仰。有一次她在众人面前去做一个见证分享的时候，她首先引用了一节经文，来自天经的路加卷11章9节，是尔萨当时跟门徒说的。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妈妈自己非常喜欢这句经文，因为她觉得如果她碰到什么困难的事情，难题，敲门，上主就会开门，就会帮她解决问题。同样的，她每一次发现，比如说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，或者我的身体自己出了一些毛病，她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就是多啊，多啊，还有多啊。
嗯，寻求主的帮助啊，的确就是当你无论大事小事来到主的面前，相信他，依靠他的时候，就能够去经历啊。那我几次我有这样的经历，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出门去旅游啊，
嗯，
那本来天气报告是中雨、大雨啊、暴雨啊，
哦，
结果我们就祷告呢，结果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那个雨就停了。
哦，
那这次最近呢，我们也出去，那整个的行程呢都没有遇到雨，只是到了最后我们走的时候
离开才下雨，
开始下雨了。
哦，对对，我也有一个跟旅游之前度啊的经历跟你很相似，但是说起来有点恶心。哎，
嗯，
因为我本身是有这个肠胃焦虑症。
肠胃焦虑，很多人
焦虑症，对对对，只要我知道我未来将来要搭那个长途车，可能超过3-4个小时，我就会紧张了，我担心路途上找不到厕所，所以每一次我出门之前，我都会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啊，求你不要让我拉肚子，不要让我有这个焦虑症，你让我能够顺利的找到一个干净的厕所解决掉。说起来好像挺恶心的，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，所以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春运的时候，你知道多塞车，塞到10多个小时。我经常看新闻呢，人家都在路边去解决的。
对，只能
很惨的，很可怜的。
可是没有办法。
所以如果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下一次你碰到这个问题，你第一时间你读啊，你求上主帮助你。
嗯，那我正好也听过这个我们另外一个节目啊，请这个许医师啊来介绍这个，就是你说这种情况，
肠胃焦虑症。
就是紧张，有时候你紧应该紧张的时候，你应该放松嘛。但是有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你紧张嘛，所以他就是说你那个神经控制不住的时候呢，通常的来讲你就是想去厕所。比如说准备考试了，坐在那已经准备答卷了，突然间要去厕所，或者要出门了，哎呀，我要去厕所。
经常会碰见的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真是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仰望，向他来多啊。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，就是天经中的家庭。我们一起来听听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以色列的人物呢，他是求来的。
求来的是谁呢？
听一听吧。
家里多一份付出，多一份甜蜜。
家里多一点谅解，多一点爱。
家里多一份宽恕，多一份幸福。
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，值得学习，有失败的例子，值得引以为鉴。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，建立一个温馨和睦、充满爱的家庭。圣经中的家庭。
这个世界上呢，有好些无可奈何的事情，其中一件呢，是有人结婚以后不想生儿女，却一连生了七八个；有人很想生，却一个也没有。哈拿就是属于后者。照现在科学常识，想要儿女而没有儿女的人，可能是男女一方或者双方的生理上有问题。照圣经记载，是主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。如果是生理上的问题，找专科医生研究研究，或者有希望。如果专科医生没有办法，便要寻求主的怜悯了。圣经中有好些不能生育的人向主祈求，如伊斯哈格的妻子利百加祷告，拉结求子蒙主垂听，哈拿苦苦地向主祷告，结果都是如愿以偿的。本文的主角是哈拿，哈拿因不能生育心里苦恼，加上小老婆讥笑和挑拨，使他难过的连饭也不想吃，哭得不停。哈拿的丈夫见他哭得这么凄凉，就劝慰道：哈拿呀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？心里烦愁吗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虽然有这么一个体贴的丈夫，哈拿还是十分的难过，她决定向主哭求。根据陶拉特萨姆尔记上第一章12-16节的记载，哈拿不但是一个可爱的女子，而且是个敬虔的妇女。她被小老婆激动，要惹她生气，但她还是没有还以颜色，也没有获得丈夫的宠爱而向小老婆赤鼻瞪眼、指桑骂槐。圣经当中说，哈拿诚心诚意的，趁着到主的会幕的时候，向主细说心中的愿望。哈拿祷告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子剃他的头。哈拿的祷告有几方面可以给希望有儿女的人来学习。第一是他的存心，他求主给他一个儿子，不是为了在小老婆面前扬眉吐气，又或者是承继香火，只是为了奉献。其次，哈拿的祷告是不住的，他一跪下来便向主不住的祈求。第三，他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这是生命的祈祷，是灵的祈祷。他对祭司以利说：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倾心吐意这几个字太感动人了，好些在恋爱中的人喜欢找情人倾心吐意。哈拿把他的主当作情人，跪下来不是三言两语或是口是心非，他是专心的、敬虔的、一心一意的将心中的话向主细细地说出来。 哈拿向主祷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主信心十足，深信主能够解决他的问题，他深信主肯怜悯他，使他能够生育。哈拿不止专心向主祷告，更是难能可贵的以行动来配合他的祷告。当他听到以利的祝福时，脸上立刻转忧为喜，快快乐乐地回去吃饭了。当哈拿蒙主的垂听，赐他儿子以后，立刻就给儿子起名撒母耳，意思就是这是我从主那里求来的，这个孩子是主赐给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是属主的。哈拿决心将儿子奉献归还给主，她对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地住在那里。果然照他所说的，孩子一断奶，哈拿便将他送到了示罗耶和华的会幕当中，同时还带了公牛、细面等等贵重的礼物去奉献。圣经说，这时撒母耳还小，刚断了奶，这般年纪的小孩子正是最惹人疼爱、最使母亲喜爱的时候。哈拿竟将他带到示罗主的殿中，对祭司以利说，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还给耶和华，使他能够终身的归与耶和华。于是他将小小的撒母耳留下，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如果说要选天下模范母亲，或最属灵、最伟大、最爱主的母亲，我选哈拿。他对主耶和华的信靠和敬爱，人间未有其有了。我猜想，当哈拿做此决定将孩子留下来的时候，祭司以利和哈拿的丈夫必定惊奇的不敢相信，连声问哈拿是不是真的。哈拿免不了热泪盈眶，喉头哽住，但哈拿却将儿子奉献给了主的决心却是一点都没有动摇的。哈拿清楚地知道，儿子是主所赐的，是属主的，他懂得人的一生都是在主的手中，于是一点也不担心，也不留恋，他将儿子交给祭司以利，头也不回地便跟丈夫回家去了。哈拿对主的爱和奉献真的是件了不起的事，他认识主，深信主必定不会亏待他。他读过伊布拉辛献伊斯哈格的故事，他知道主的山必定是有预备的。果然照着他的信心，主不但另外赐给他三男三女，还使撒母耳扬名四海，成为当时以色列全国的大先知。当撒母耳被主大大的使用，哈拿可能已经离开人间，但是哈拿这一位对主一点也不计较的伟大的妇女，留下来的儿子却成了社会的祝福，这个福还一直流传到今天。一个本来不能生育的妇女，因着对主的敬虔和信靠，不但生了儿子，而且生了可以成才的儿子。今天也许你行大事许久，很想生儿女，但却是不能如愿，你心里闷闷不乐，你的公婆甚至丈夫似乎都对你另眼相看，请你学习哈拿，学他的敬虔和信心，对他和主的关系那一种完全的爱。只要主愿意，断了经的撒利赫也会生子，年纪老迈的以利沙伯还能生亚哈亚。问题是你夫妇二人有没有付上代价来祈祷，你有没有哈拿的信心和这样的决心呢？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话语，路加卷六章36-38节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
Rahum， 你的良器。尔撒告诉我们要怜悯人，希伯来语称之为 Rahum， 意思是不要论断或定人的罪。这个意思其实不容易理解，这是否表示我们可以轻忽罪呢？如果我们从尔撒时代其他相关论述来读尔撒的教导，就会得到新的发现，知道如何将他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有趣的是，尔撒时代的拉比也有类似不要论断的教导，其中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善意评断别人。他们用一个比喻表达这一教导的重点。有一个人在某个农场中工作了3年，这人向雇主要工钱，好拿回家。雇主对他说：“我没钱。”这人回答说：“好，那给我一些可让我栽种的农作物吧。”雇主说：“我什么也没有。”于是他要求一些羊，雇主却再一次说他没有什么可以给他。于是这个工人忧愁地回家去了。几天之后，雇主带给他当得的工钱，外加许多礼物。雇主问他：“我告诉你我没钱的时候，你作何感想？”工人回答说：“我以为你因生意失败，钱都赔光了。”雇主又问：“我说没什么农作物的时候呢？”他回答：“我以为被人借光了。”雇主又问：“我说没有羊呢？”这个工人说：“我以为你许愿要把他们献给圣殿。”雇主回答：“你说的是，因为我儿子不读天经，所以我曾起誓把所有的全献给主，但是昨天主解除了我所起的誓，所以现在我可以付给你工钱了。至于你，由于你以良善评断我，愿主也以良善评断你。”此篇记载在他勒木中的古老故事，描绘出那位雇主充满怜悯，不定别人的罪。他与尔撒的教训类似，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这篇故事与尔撒所说的有关联吗？如果我们以良善评断人，就不会对人存疑心。若我们认为别人可能存心不良，故意伤害我们，便会怀恨在心，这样会很痛苦。我们应该这样想，也许老板脾气暴躁是因为他的家庭问题。怜悯别人使我们比较容易用爱去接触人。若让上主来评判一切，我们就不会论断人了。不要论断这个尔撒的教导，是我们面对一切境况时最大的智慧。因为我们知道人人都有罪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有错误的动机，只有上主知道人心。
刚才我们听完聆听主的话语，今天的主题是你的良器。的确，尔撒他在经文里提醒我们一定要宽恕人，因为我们宽恕人，他就会回报我们。就是说，你今天原谅了一个人，上主也会原谅你曾经犯过的错误。所以他中用一幅斗量的图画去教导门徒，同时也教导我们。
对啊，当我们用自己的良器去衡量别人的时候呢，总是认为达不到我的要求，达不到我的那个标准，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问题。其实良器呢不是给别人，是给自己用的。那我们以判断的态度来去看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指责，觉得这个不对啊，那个不对啊，就好像那个哈拿 他没有儿子。
嗯，
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，包括现在我们中国也可能也是这样，这个人为什么不生孩子呢？可能他有问题，他可能犯罪啊，他的家庭有问题，可能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错误的或负面的一些评论。
对，
其实呢
论断他们。
对，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困难，他有他自己的难题，我们只是怜悯的心对待他，以爱心去帮助他，服侍他，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能够在彼此之间有很好的互动。
对，我记得前几集我们讲到爱这个字怎么写，繁体字中间是有个心在里面的。我经常觉得爱除了是情感上面的流露之外，更为重要的是行动的证明，你用行动去证明你爱那一个人。比方说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你伸手去帮助人。我小学那个校训呢，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嗯，这是天经里面的话呢。
对，小的时候当然不懂不明白，长大以后即便明白你也不愿意去做。但真的每一个人你尝试去体会一下这几个字带来的感受，你会觉得原来帮助人，原来付出爱，原来怜悯人或者原谅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
对，我也有几次这样的经历，当你去帮助别人给予的时候，你发现对方谢谢你也好，对方有感激的心也好，其实你自己心非常的舒畅的，非常开心的。
嗯，对对对。
那同样的，如果别人帮助你的时候，你自然有个感恩的心，其实大家都是很开心的。
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，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还是有那种爱在里边的，不是说很冷漠，不是说很冷淡的那种。
嗯，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罗马卷七章七到十二节。
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却给石头，要鱼却给蛇呢？你们虽然邪恶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难道不是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在任何事上，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，这就是戒律和先知的总纲。
嗯，我们的主呢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但是呢他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让我们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。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迫切真诚的祷告可以摇动主的手，可以改变我们的处境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像你妈妈非常喜欢的这句话，
就是一句经文呢，
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很奇怪，哦，因为这样这样这样，其实前后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主是无条件的愿意帮助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设身处地的以爱心来去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更是帮助别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